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1MHz， 现在1月2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又有两个城市宣布封城，而武汉就呼吁当地市民不要恐慌。武汉封城应付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说历史上绝无仅有。港澳地区发现新病例，当地政府怀疑感染人数可能多过预期。香港出现了口罩脱销的情况，民主派议员呼吁政府免费提供。美国首宗的病毒肺炎患者以及他16名的密切接触者目前状况良好。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继武汉之后，湖北省星期四又有黄冈市以及鄂州市亦都宣布启动封城抗疫措施，除了不得进出之外，还包括每日家访以及公共场合必须要戴口罩等。与此同时，针对严厉的封城措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恐慌，已经是封城的武汉当局星期四呼吁市民不需要恐慌，不需要囤积。黄冈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星期四宣布，该个市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的通告，从当日24号凌晨开始，市区公共交通、长途客运车是暂停营运，地铁、火车站离开黄冈市区的通道暂时关闭，没有特殊的原因，市民不能够离开市区。鄂州市政府亦都在星期四亦都在微博上面宣布，自当日的4点钟起，全市所有的公交车、道路客运车的列线、旅游包车、农村客运车辆、渡口渡船等暂时关闭停运。据多家的媒体报道说，澳门星期四证实，澳门有关部门又发现了一名新型病毒肺炎的病例。香港卫生当局星期四亦都宣布，两宗列为是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的肺炎病例得到了确诊。星期三，一位66岁的男子抵达澳门国际机场的时候被发现发烧，第二日进行了冠状病毒测试，结果是呈阳性。澳门旅游局宣布春节期间停止一切所有的公众庆祝活动，以免肺炎病毒的扩散。而在香港方面，一名最近曾经去过武汉的香港男子回家之后几日是出现了冠状病毒测试，结果是呈阳性。香港卫生署亦都在星期四宣布，这名男子和另外一名高度怀疑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的诊断都是得到了确诊，两人目前是在玛加烈医院传染中心接受隔离治疗。面对着日益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中国武汉市在当地的时间1月22号凌晨下令锁城，并且关闭了市内的公共交通系统。自此，千万名的武汉居民将会面临着未知的疫区生活。这份由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署名的第一号通告说，为了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压制疫情的蔓延，自1月23号的10点钟起，将暂时关闭机场和火车站，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亦都是暂停。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加里亚在星期四在北京对美联社说，当局的封城是否能够凑合，目前仲是很难讲。
Contain a city of 11 million people is new to.
加利亚表示，就佢所知，从科学上边嚟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嘅城市封锁起嚟，系一个新鲜嘅事物。咁样嘅公共卫生措施，响过去从嚟系未有尝试过。佢哋呢个时候唔能够讲呢个措施会唔会凑效。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科林戴克在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隐瞒病情。在武汉肺炎传播的时候，和中国大陆人员往来密切的香港出现了囤积口罩等用品的现象，一些药品口罩脱销，有些地方一个口罩亦都是卖到70港元一个的价钱。而此外，在民主派议员的一个记者会上面，有议员呼吁政府为市民提供免费的口罩。在23号的记者会上，民主派议员张超雄说，可能对一些市民来讲带来经济的负担，如果出外的人要随时戴口罩，每日就是要用一两个， 一个星期就要几十蚊，甚至系超过100蚊。佢系觉得政府有责任向基层市民提供免费嘅口罩。而此外，民主派议员亦都响制止武汉肺炎响香港爆发，政府必须要亡羊补牢嘅记者会上边呼吁政府立即将应变嘅级别提升到紧急级别，采取停止所有嚟自武汉嘅航班、高铁嘅班次，要求中国大陆嘅旅客响各个边境口岸都要必须要填写健康申报表等等嘅措施。最初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了中国口罩严重短缺，需求量暴增。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中国的口罩生产厂商已经取消了春节的假期，加班加点生产口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的部门星期四在微博当中表示，针对口罩的需求量暴增的情况，工信部正在是按照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要求，紧急协调各省区市信系组织本地的口罩生产企业克服春节期间的工作困难，尽快找紧生产，全力增加市场的供应。美国华盛顿州的卫生部门在星期四1月23号表示，和美国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至少有16个，这些人是在继续接受观察。冠状病毒已经在中国造成了多个人死亡，数百人感染。路透社报道说，目前这个30岁的男子状况是不错，估计很快就会出院。当地的卫生官员斯派克斯表示，和这名男子有密切接触的人还未有发现受到感染的情况。路透社引用斯派克斯的讲话，目前公众受到的风险还是比较低。他还补充说，如果发现有更多的人跟他是有个接触，他亦都不会感到意外。这名男子在上个周末从武汉返回之后是生病，武汉是他的家乡，他在该处是停留了两个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有关武汉肺炎的消息。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持续扩大，香港卫生署星期四证实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武汉肺炎。香港当局已经联络三名密切的接触者，安排他们去到隔离营检疫。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批评香港政府政治凌驾专业，防疫系统不力，不敢得罪中国大陆，令到香港中门大开。他们担心就好像2003年 SARS 疫情，有超级带菌者可以经高铁等等的运输系统进入香港。有传染病专家估计，武汉肺炎的感染规模至少是 SARS 的10倍。香港市民出现抢购口罩潮，很多药房都卖断市，有药房说不知几时才有新货供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大，正式蔓延到香港。卫生署星期四下午证实两宗高度怀疑个案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两名患者分别是39岁，星期二乘搭高铁由武汉经深圳北到香港的中国内地男子，同埋一名由武汉搭飞机到深圳，经罗湖口岸搭港铁返回香港的56岁本地男子。港名香港本地男患者住在马鞍山天宇海，返香港之后曾经到沙田威尔斯医院求诊，报称曾经到武汉同埋发烧，但是因为在急症室的时候没有发烧，医院未有情报，亦都没有要求他入院隔离，导致他继续在社区活动。到星期二，即是1月21号复诊之后，因为发现肺花才入院隔离。有消息人士形容这个个案是隐形病人，香港政府已经联络到三名密切接触者，安排他们到隔离检验营。 另有消息表示，一名在武汉读中学的十几岁青年回香港之后发烧，初步检验发现肺部有阴影，正是在屯门医院隔离治疗，患者属于怀疑肺炎个案，正是接受测试，未有化验结果。香港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星期四朝头早召开记者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香港政府希望扩大健康申报至到高铁，亦都会更新情报准则。如果符合流行病学情报准则，同埋有发烧或者有呼吸道症状或者有肺炎症状，都需要情报。即是日后患者即使没有发烧，但是有呼吸道症状，亦都需要情报。另外，除了曾经去过武汉之外，去过湖北省亦都要情报。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记者会，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批评香港政府政治凌驾专业，重蹈2003年 SARS 疫情的覆辙，不敢得罪中国大陆，不承认有疫情，令到香港中门大开，导致当年有299人感染 SARS 不治身亡，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过很可惜，今日2020年的一月，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是重复紧03年的一模一样的轨迹，没有承认这个疫情的严重，是怕得罪中国大陆政府，是不敢做应该要做的防疫的措施，然后是一路要香港人去捱这个疫症的最后的影响，这个是绝对不负责任。林郑政府由他去到陈肇始去到陈汉仪或者所有负责的官员，如果在这件事里面令到香港有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代价，他们的责任是永远洗不了。我们是谴责这种官僚是用一个纯粹奴才的心态，怕得罪大陆而不敢做事。
郭家麒又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系统不合格，甚至是零分，居然容许首名高度怀疑个案同行的屋企人入住酒店，甚至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菲律宾，他认为港府的做法非常之不负责任。郭家麒表示，星期四朝头早十点，武汉市实施中共建国之后首次封市，关闭武汉市所有离开的通道和交通工具暂停营运，阻止武汉市民离开扩散疫情。不过好遗憾，港铁只是能够停售前往武汉市的高铁车飞，但是不能够要求中国高铁停驶由武汉前往香港的列车。他担心有如2003年 SARS 疫情，有超级带菌者可以经高铁等的运输系统进入香港，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到香港的医院求诊。
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武汉市人心惶惶，是有很多的武汉市的居民呢，根据一些网上 的消息和一些的片呢，是找尽方法逃离武汉市，亦都有一些国内的一些的消息就话，如果有病最好离开武汉嚟香港医。我哋是处一个极之危险的情况。大家仲记得2003年 SARS 嘅时候，当时在广州的呼吸科教授刘教授就是嚟香港医的一个最表表者，而佢就是超级播菌者。我唔知几时我哋有第二个超级播菌者是会在武汉或者已经逃离了其他地方，他可以在上海、广州、深圳经任何一个渠道来香港，而是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如果政府用这种态度去面对疫症的，对不住，我们今次是相当之惨烈的。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表示，中国没有吸取 SARS 疫情的教训，到现在都不愿意公开疫情，直至有很多个案蔓延到外国，才不得不承认和公布更加多的疫情资讯，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公开表示要严肃处理疫情。当习近平表态之后， 到星期四，全中国有22个省市才公布疫情，他认为情况非常可悲，中国外表好强，但是实质心灵脆弱。
国家好像很强大，但实质心灵脆弱，连自己国家里面国民有病了，有新型的疫症都不够胆公开去揭露，这个是非常非常之令人遗憾的。
黄碧云又批评香港政府非常抵打，防疫措施漏洞百出，市民和议员都不会收货，包括怀疑中招个案的家庭成员仍然可以离境，旅游警示至今未有争取扩阔至到武汉等中国大陆城市，至今仍然未在各口岸全面强制填写健康申报表等等。
咁特区政府亦都系非常之抵打，我哋系睇唔到呢一个政府负责保护市民健康嘅官员，包括食卫局局长，包括卫生署署长，甚至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有冇认真对待今次嘅疫情？他們一樣是口講我們吸收了2003年的教訓，當時沙士的教訓，我們香港死了接近300人，當中有醫護人士，有很無辜的市民，有沒有吸收的教訓呢？口講今次疫情非常緊張嚴重，要提高到一個很高戒備狀態，官員好像騰來騰去，有開跨部門會議，但拿出一些什麼防疫措施出來呢？我相信市民是不會收貨，議員都一定不收貨的。
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表示，港府声称应对疫情严阵以待，但是除了呼吁市民戴口罩之外，没有实质的措施应对疫情，甚至未能够确保有足够安全的口罩供应，造成市民大恐慌抢购口罩，甚至有炒卖的情况出现。
为什么我觉得是大恐慌呢？因为大家见到市民呢就去抢购一个的口罩，昨天有報道，本來1元的口罩呢是升到5元，甚至乎呢是可能是不止這個價錢。還有一件事就令到市民更加擔心的，就是說就算用5元，是否究竟買到這個口罩呢？甚至乎也都是可不可以買到一個安全的口罩呢？這個大家是誠意的，但是我們特區政府沒有給信心我們，沒有告訴我們當你防疫的時候只是叫我們戴口罩，但是怎樣確保到我們香港市民能夠有一個安全又買到的口罩來使用呢？這個是我擔心的。
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呼籲香港政府向市民免費派發口罩防疫，他又認為港珠澳大橋在星期五农历年三十起一连七日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或者会加速疫情扩散。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手持一对他亲笔书写的挥春，新沙士莫轻视，在记者会上呼吁香港政府各部门准备好农历新年之后的开学防疫安排，例如一个多星期之后的农历年初十长假期结束之后是开学定是停课等的安排。他强调学校兼具两条防线的功能，包括人群聚集和个人卫生的教育。曾经在 SARS 和 H5N1 禽流感成功追查病毒来源的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主任管日接受中国财新网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星期二和病毒学研究团队抵达武汉，希望可以协助找到新型冠状病毒在动物的源头，但是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不多。管日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已经封闭清洁，难以追寻病毒源头。他会见了一些当地部门，但是到晚上判断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形容自己身经百战都要做逃兵，于是赶紧订第二日机票离开。管日表示，武汉已经错过了防控黄金期，疫情已经无法控制，对于武汉市封城，管日认为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口已经流出回家过年，将病毒带到全中国。 估计感染规模至少是沙士的十倍。由于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到香港，市民出现抢购口罩潮。港九药房总商会副会长刘爱国表示，全香港过半药房都面对口罩断货的问题。由于农历新年将至，药房休市，估计市面的口罩要到年初十之后才能够补货。他又表示，中国内地口罩需求量大增，担心供港货源不足。记者星期四下午三点左右到湾仔一间药房采访，有店员对顾客表示，一批口罩在三点入货，十分钟左右全部卖清光，暂时未知道几时再有来货供应。药房负责人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全世界大部分口罩都是中国制造，目前正值农历新年假期，工厂停工加上武汉疫情扩散，供应香港的口罩被拖延。不过蔡先生表示，这个现象在半年前已经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一间中学原定接待来自中国湖北宜昌的初中参访团，不是家长担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之后已经取消有关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和刘恩文在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这个来自宜昌总共二十多人的初中参访团原定在该日下午来到维吉尼亚州的朗费洛中学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交流访问。不过这个消息令到很多学生的家长担忧，可能带来最近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在家长积极向校方反映下，该校校长海罗金下午通过邮件表示，学校调整了这次交流的计划，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将不会来到朗费罗中学，校方将会同旅行社合作，为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海罗金说，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是校方的首要任务，虽然卫生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少，但是校方仍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两点半来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下午两点十五分放学，不过在一点半左右记者就已经见到多位家长提前将他们的子女接走。此外，几位学生亦都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将会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两点半，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喺一点半左右，将子女接翻屋企嘅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哋之前就知道该日会有一批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而该日下午两点半或者较后一啲会来到呢座大楼。他们非常担心，因为中国的疫情目前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日都在讲这件事，他们也都不能够肯定其他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为了以防万一，觉得这个事件还是不是那么明朗。而他那天上午他们同校方开个会，他们是说这个事情现时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改变这个计划，所以据他们的估计，这些交换生还是会按照计划下午会入到这个大楼，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下，他就先将他们的女儿早点接回家，然后再看一下动静，看一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
宋先生的女儿七年级学生西西对美国之音说，她还是挺担心这些到访者有冠状病毒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然后她附近的同学很多都在说会不会传染给他们呢。 Group chat 上面都在讲这件事，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初中学生原定住在几位当地学生的屋企里面，不过后来所有华人家长都退出了这个计划。而知道这个全体参访学校计划的取消之后，宋先生也表示松了一口气，至少不会立即承担感染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湘君刘恩文的报道。
针对武汉肺炎疫情扩大，台湾亦确诊了一宗新型的冠状病毒案例。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说，美国希望台湾能够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不单止有助于重要卫生信息可以及时分享，同时亦对中国有益。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以及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华盛顿的报道，在星期三，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在一个背景简报会当中答复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时说，美国鼓励进一步将台湾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而不是试图排除台湾。这名资深官员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正如公众可以看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不断在台湾出现，亦会预期是这样，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邻近以及彼此之间的往来，所以美国感到担忧，不过亦审慎乐观。对于有记者问到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从重要公共卫生信息的及时分享角度来讲，美国要怎样协助台湾参与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呢？这名美国官员说，他完全同意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他们曾经是亦应该持续是应该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个理由，这个令人感到担忧，美国希望北京可以看到这个意图，亦可以从中获益。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三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要因为政治因素排除台湾。蔡英文说，台湾是世界一部分，2300万台湾人民和地球上其他国家一样，随时面临健康风险的威胁，亦随时可能成为防疾疾病传染的前线。他并且说，台湾就是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世界卫生组织要有台湾的参与空间。蔡英文亦呼吁中国应该要善尽国际责任，令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开透明，并且同台湾充分共享正确疫情资讯，因为这个对中国人民本身是有利，政治考虑不应该超越人命的保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蔡英文的呼吁作出回应，说在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后，中国方面已经及时主动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同时亦应台湾请求给台湾地区的专家到武汉作实地考察。至于台湾参与世卫组织问题，耿爽重申中国既定立场，说这个必须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耿爽关于在武汉肺炎事件上协助台湾的这些诡辩令人遗憾，他说台湾有很多可以贡献之处的。而台湾卫生部门官员说，由于台湾不是世卫组织会员，无法及时取得关于疫情的第一手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针对武汉肺炎疫情召开会议，不过有一个确诊案例的台湾并没有同有同样确诊病例的日本、泰国、南韩一样受到邀请参加。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处副处长庄仁祥对此感到遗憾，并且表示会尽力同与会的其他国家专家获取会议上关于疫情的有关信息和资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张荣双在华盛顿的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呈急速扩散的趋势，北京官方说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22日星期三召开记者会称，疫情传播途径似乎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时值春运，人流激增，进一步增加了防疫的难度。中国有2003年非典，即是 SARS 以来建立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积累的实践经验，有信心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彭博社记者问道，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大约2000人受到感染，预计现在有多少没有受到治疗的感染人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说，已经看过计算结果，称这个是数学模型，并且表示目前掌握的情况并不是这一位科学家计算的模型情况。联合早报问，疫情早期信息披露是否不够充分，政府对疫情是否存在瞒报现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有瞒报现象。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又有两个城市宣布封城，武汉就呼吁当地市民不要恐慌。中国军机飞经台湾南部巴士海峡。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如果违约的话将会终止美中贸易协议。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继武汉之后，湖北省星期四又有黄冈市以及鄂州市亦都宣布启动封城抗疫措施。除了不得去进出之外，还包括每日家访以及公共场合必须要戴口罩等。与此同时，针对严厉的封城措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恐慌，已经封城的武汉市当局星期四呼吁市民不需要恐慌，不要团聚。黄冈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在星期四表示，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的通告，从当日的凌晨开始，市区公共交通长途客运车暂停运营，城铁站、火车站离开黄冈市区的通道暂时关闭，没有特殊的原因，市民是不好是离开市区。鄂州市政府星期四亦都在微博上面宣布，自当日的下午四点钟起，全市所有的公共交通道路客运班线列车、旅游包车、农村客运车辆、渡口渡船暂时关闭停运。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系迅速扩散，中国大陆确诊病例618宗，当中死亡的是17宗，都是发生在湖北。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中国的空警500、光6等型的军机在当日的上午由中国大陆南部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之后，循远航的线路飞返驻地。目前正值是传统的春节，是即将是到来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表示，国防部强调国防安全是没有假期，台湾三军战备部队都是按照战备的规定紧守岗位，保持高度的警觉，以确保台海安全以及是区域稳定，令到民众能够安心欢度春节。在台湾大选前，中国自制的航母山东舰曾经两度是航行台湾海峡。美国一艘作战舰在这个月的16号亦都曾经从西南海域由南向北经过台湾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习近平违约，他将会终止刚刚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巨幅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特朗普在1月21号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是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特朗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但是如果中方违反贸易的承诺，他将不惜终止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并且征收巨额的关税。特朗普说，他充分了解中国过去一直是不值得信赖，但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具有巨大的管辖行动，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管辖权。如果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它将会终止协议的执行。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正在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审视如何运用南方司令部的资源在拉丁美洲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埃斯珀在星期三前往佛罗里达州美军基地的途中对随行的记者说，他和南方司令部的司令海军上将法勒将会重点讨论如何依照国家国防战略在该司令部所负责的地区部署军事资源。2018年国家的国防战略将会中国以及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大国竞争对手。埃斯珀曾经多次表明，印太地区是美军的首要行动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法庭聆讯星期三在加拿大温哥华继续进行。加拿大联邦检察官向法官陈述，孟晚舟是因为被指欺诈银行而被逮捕，而不是因为美国指称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欺诈银行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犯罪的行为。美国指控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隐瞒华为公司在伊朗开展业务的情况，从而使到汇丰银行面临着因为违反美国制裁而受到起诉的财务风险。 应美国当局的要求，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机场将孟晚舟逮捕，美国当局希望将他引渡至美国受审。在前两日的法庭聆讯当中，孟晚舟的律师申辩，由于加拿大未有对伊朗实施同美国一样的制裁，因此孟晚舟被控的行为在加拿大对银行造成的风险，因此不应该是被引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特朗普政府有意限制到美国生仔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国民党败选之后推出改革方针。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在香港的黄色经济圈建构，香港人对抗中共的软手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过超过半年的香港抗争运动示威集会以外，香港市民将建立黄色经济圈亦当作成为争取民主自由的重要策略。黄色经济圈就是指店铺立场如果倾向抗争者的一方的话，会被视作为黄丝店家，亦即是叫做黄店，不可以获得香港市民的优先光顾，而同时会抵制支持警察以及中共的商户。由于黄色经济圈的黄店居多，形成较大的群体，有市民认为在香港可以建构黄色经济圈，消费者、商业平台、黄店可以互相影响，形成另类的抗争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获黄店券标的以食肆较多，不少个黄店食肆因此而大门外是出现长队，排队当中有90后的情侣 Wilson 以及是阿明。Wilson 表示，黄店贴满了很多支持抗争的文宣，譬如是有连农场抗争主题的海报，因此想多些的支持以及接触这些文宣的发放地。这些文宣亦都是分辨店铺立场的特征，同时他亦都会杯葛表明支持警察的店铺，亦都是俗称的蓝店。Wilson 的女友阿明就说，他们都是黄丝，在一间黄店的消费自己会更加开心，放心讲说话，无需要诸多掣肘。他觉得黄店的形成有助同路人聚集，发挥团结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用膳，他们日常生活亦都会以黄店优先消费，譬如是选择超级市场，宁愿走得稍微是远一点，都想选择对抗争者较友善的商家。Wilson 就认为，即使是抗争落幕之后，亦都要坚持黄店是优先消费。如果大家之后若无其事地重回大陆是吃喝玩乐，那过去半年香港人的努力就会白费。阿明就是说，黄色经济圈的可行性在乎香港人有几在乎自己的自由。两个人选择黄店的时候，会看不同的网上平台列出黄店、蓝店的名单。这一类的网上平台是黄色经济圈的重要推手。其中一间新时代消费地图创办人就是一名80后的网页程式员，他说在抗争运动的初期，听到很多政商界人士发表反对抗争者的言论，他们就将言论的记录放上网，让大家不要光顾那些人的店铺。新时代消费地图由6月开始创办至今，不断地收集网民关于黄店以及蓝店的报料，他们同团队要花很多的时间核实店铺的立场，譬如是查册找出店东的身份，再查下他们个人的脸书账户里面的言论，最后判定店铺是黄是蓝。黄色经济圈改变了香港人的消费习惯，选择店铺不再只是着重服务的质量。这间公司说，虽然现时示威冲突日子少了，但是他认为大家仍然有消费黄店的决心。他说，你上街会有风险，但你去消费是零风险，他们的钞票就是市场上面的选票，利用消费塑造这个风气，黄店必须要去支持， 蓝店以及红店必须要杯葛的风气形成风气的时候变为了是无形的压力。他还说有黄店的生意受惠，可以令到其他的店铺更加勇于表态，黄店就会增加。此外，目前越来越多的整理黄店以及蓝店的名单的网上平台吸纳更多的用户，证明越多人用就越认同黄色经济圈。这一间的公司还认为，因为经营新的时代的消费地图，要搜集连锁店铺的背景，才知道香港很多的店铺背后是中国资本，透过庞大的资本在香港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是紧握住香港的咽喉，因此希望透过黄色经济圈减少香港人对中资的依赖，这个是对抗资本不平衡的漫漫长路。他指大家即使是知道黄店未必是质素最好，但是仍然因为立场去光顾，使到黄店赚多些钱，期望黄店同样地不再只是计较来货成本以及质素，可以找到不是中国的生产商或者是批发商。趁众媒体连日炮轰黄色经济圈，指抗争者以此手段排除异己，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永娴反而认为，消费者以政治立场选择店铺是自主选择，大家自主作出需求以及是选择的行为，反而体现到自由的经济多过打击，而且消费的过程未有区隔到其他的商业活动以及是限制他他人的自由。不过阮明涵认为黄色经济圈对香港整体经济影响轻微，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由于黄店大多是零售飲食，但是只是占香港经济的一小部分，当中酒店以及飲食只是占香港的 GDP 3.4%。加上香港的经济总值很多是来自对外的生意，包括金融、银行、专业服务，里面中国占的份额是相当大，譬如是中资企业找香港的金融机构协助上市，这个是企业对企业的生意，不是一般消费者容易影响得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星期三通过改革委员会设置方案，将从组织改革、两岸论述、青年参与和财务稳健四个方面设立专门小组。而同时，国民党将会禁止担任中国政协、人大等机构职务者参选国民党中常委和中央委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说，台湾在2020年大选之后，国民党饱受批评的原因包括组织架构僵化、对两岸关系的善述不受认同、对年轻选民的吸引力低、党产问题等等。国民党在22号下午再次召开中常委，面对台湾绿营对国民党的亲中指控，特别作出决议，在中常委选举参选同志竞选公约当中增列本人现未担任过中国大陆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党公职人员的文字，违者将会受党的处分，并且取消参选或者当选资格。而此外，为了令到国民党的领导层更趋年轻化，今次国民党中常会亦通过决议，建议40岁以下的党员占中常委名额不得低过总次席的三分之一。代理党主席林荣德之前仲呼吁超过60岁的中常委要全面退出。在两岸论述方面，虽然国民党一再坚持九二共识是维持两岸关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稳定性作用，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国民党在今次台湾选战当中在两岸关系的论述上失去了有效的话语权。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前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21号说，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而中国共产党不接受中华民国存在，不接受一中国表，两者是联手消灭中华民国，造成国民党今次在大选当中的溃败。成功当选台湾副总统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22号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回应说，守护台湾就等于守护中华民国。赖清德说，国民党要检讨他们的两岸政策，并且指国民党至少认清了共产党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赖清德说，20世纪初最初创立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他说，经过100几年的历史，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生生了，所以你要捍卫中华民国，你必须先守护台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余振华在选后的一次分析讨论会上说， 蔡英文成功地在两岸关张关系当中将民进党塑造成中华民国的保卫者。他说选民的确是要表态，他们不想要一国两制，民调一直都体现出这一点。90%的人不想要一国两制，但是九二共识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大约有45%的受访民众会说九二共识并不等于一国两制。即使民进党一直推销这个想法，余振华就说不过选民仍然信任蔡英文可以守卫中华民国。而美国史丹福大学台湾民主及安全计划协调人祁海立亦认为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已经过时。他说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越来越与现实脱节，因为2008年的中国并不是2020年的中国，这已经是12年前的事。习近平当时都还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很坦白地说那时候的中国更加开放，当时存在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体制当中的那些独立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压缩。2008年的中国政策不能够再用在2020年。而国民党的青壮派就呼吁要给九二共识升级换代，重新赋予他们的琴衣，甚至抛弃九二共识。但是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文生1月22号在中国官方的媒体环球时报撰文说，坚持九二共识绝不是在国民党的败选原因之列，这个是国民党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他说如果国民党抛弃这个优势的话，将会被第三势力的其他政党取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在星期一向美国广播公司承认，特朗普政府计划推出一项新的规定，目的是停止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来美国诞下美国公民的现象。这名官员说这个是要解决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机关所面对的风险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一直都反对外国人到美国生婴儿，威胁要结束出生地公民权。他曾经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的几日就表示过，希望结束这种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当时国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个是需要修宪。事实上，任何人在美国领土或者领地出生就是美国公民，这个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对美国出生者权利的保护，在1868年成文。现时美国每年有几多这样的小孩出生，他们还未有官方的数据。不过和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官员关系密切的美国移民限制团体移民研究中心估计，每年大约是有33000名。美联社话，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生子的母亲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洛杉矶法律工作者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话，事实上出生地公民政策在美国已经有150多年，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拿中国的情况来讲，这些有美国公民权的小孩一般是会被带回中国受教育，18岁成年之后来到美国，会带来了一套和普世价值完全背道而驰的价值观。郑全柱表示，美国高层对这个现象的担忧并非始于特朗普执政，而是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存在，而且这个是应该就是美国政府所讲的美国国家安全面对的部分威胁所在。从中国专程到美国洛杉矶接受辅助生育疗程的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一直以来都在说要改变出生地公民权，但是这个的权利既然是写入了宪法里面，他相信美国总统不是万能，不能为所欲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第二号人物库奇内利对媒体说，他是认为要改变这个规定无需要修宪就可以做得到，问题是在于是否需要国会投票表决通过，还是政府可以做作主就讲了算数。美国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方面还未有提供每年到底有多少人到美国是生育旅游的数据，亦都不清楚政府计划如何来执行这项的政策的变化，而且关于审查签证申请会有怎样的变化等问题，美国国务院亦都是没有回答。向前总统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的约翰科恩表示，他们在这里大刀阔斧地润色国家安全的内涵。 美国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霍曼表示，出生地公民权是非移民现象的关键推手。他对美国福克斯新闻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到美国的一张金门票。如果他们告诉全世界知，只要有一个美国的公民孩子，你就可以自由进出，这样他们将会永远无法是解决边境的危机。郑全柱表示，从法律上来讲，这一类的婴儿的美国公民权是否符合出生地的公民权的要求，其实是有争议。他说，既然他们的父母仅仅是持有旅游签证而不具有长期居美的身份，这个在政策上是值得商榷。郑全柱表示，往下演绎的话，如果美国政府修改政策，肯定会遭到反对以及被起诉，这样一来就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最终很可能由大法官进行裁决，他的裁决结果将会成为未来类似案件的有效判例，因而使到新的政策获得有效性，这样一来修宪就成为了不必要的途径。早在1898年，美国大法官以6票对2票的作出裁决，声称华裔王金德生在美国，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受美国管辖，因此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王金德是美国公民。这个著名的合众国对王金德案的裁决巩固了出生地的原则，外国父母在美国并且受美国管辖的时候所生子女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按照出生地的原则，非法移民在美国生下的孩子亦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皮尤中心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所作出的分析，2008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有大约 8%， 亦就是大约34万个婴儿为非法移民所生。很多力主控制移民的人士说，宪法第14修正案当初是为了给予被解放的黑奴公民权利，如今却是被非法移民所利用。还有人提到，在合众国对王金德案当中，王金德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是在美国是合法居留，不是非法移民。在接受辅助生育疗程的王小姐对美国的自由空间信心十足，她说，真的是出现要修改政策的趋势的话，只要反对的群体发出声音，当局就会不得不加以放宽。有分析指出，如果特朗普得以改变到美国生婴儿的政策，这种意味着 B 类签证的一些要求将会发生改变。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认定这类短期签证被外国人用作为是获得自动公民权的工具的时候，将会有权力予以拒签。移民专家期待，届时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亦都将会执行类似的规定。值得关注的就是，特朗普的多数移民政策都被提起诉讼。法律专家指出，如果将移民政策的改变交给颁发 B 类签证的官员来拿捏的话，由他们判断签证是否被用作为是生育旅游，不满意的人如果要诉诸法律就困难了。但是与此同时，有些限制措施，比如说阻止孕妇到美国经商，在这个在法律上又是说不通，而且生育旅游的是跟非法移民亦都不是一回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Larry 和李华正在公园里面，两个人准备穿过公园去到地铁站的。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分别就是孤儿以及 retro。
Oh no, I just stepped into something gooey, gross。
什么事啊 Larry, 你踩到什么话？ Gooey 是什么话？是不是污糟东西来的？
Something that is gooey is sticky and wet, like glue or chewing gum. As a matter of fact, I think that the gooey thing I stepped in is actually chewing gum.
Oh, 你踩到香口胶，香口胶湿湿立立，真系作呕啊！原来 gooey 系指呢种嘢。我最憎嗰啲人将食过嘅香口胶随地吐，真系冇公德啦。
I hate it too, especially because gooey things like chewing gum are really hard to clean up.Now I'm going to have to walk around with a gooey pink spot on the bottom of my shoe.
就是啦，呢啲黐黐立立嘅香口胶一揩到系好难洗噶。或者你可以等到晚头佢干咗之后，比较容易喺鞋底度搣出嚟啦。
That's a good idea. I'll try and peel it off later tonight.
Larry, 你唔好再嬲啦。谂下向后胶似鞋底，总比黐喺头发要好好多啦。
I can imagine. Has that ever happened to you?
系啊，系咁嘅。有一次我喺读小学嘅时候，我班里边一个男仔将一樽胶水倒喺我个头嗰度，黐黐立立嘅胶水将我啲头发全部黐实。我妈妈嘥咗几个钟头先至帮我洗干净啊。
That's awful. You must have been so upset.
系啊，我喊咗好耐。第二日我攞咗一大罐黐黐立立嘅水彩倒喺嗰个男仔件衫上边报复。边个叫佢先将胶水倒喺我啲头发上边啊
？That's terrible, Li Hua.
我都知道咁样做系唔啱噶，但系你知唔知啊？嗰个男仔以后都唔敢虾我啦。Larry， 我真系好中意你对新鞋啊，好好睇啊
！Thanks. I bought them to replace the shoes that were all gooey from the gum I stepped in. I like these because they're kind of retro.
Retro？ 咁系咩意思啊
？Retro。R-E-T-R-O means similar to something from the past. These shoes are retro because they look like the shoes people used to wear in the 50s.
Oh, retro 是指那些跟过去流行的东西好像。那不就是仿古的意思吗？我都注意到一些仿古的衣服或者饰物通常都有特殊的风格的。
Yeah, some people even go to special stores to buy actual vintage clothes that are 20 or 30 years old.
哇，到特别嘅铺头去买二三十年前嘅衫啊！我虽然中意复古风味嘅衫，但系我真系唔明白点解有啲人会花钱买一件二十年前嘅旧衫啊
！I don't understand it either. I prefer to buy a new shirt that looks old-fashioned instead of one that actually is old.
当然啦，我都宁愿买款式仿古嘅新衫，我先至唔要花咁多钱去买嗰啲古董衫啊！
Some car manufacturers are making retro cars now, too. Chrysler makes a couple of cars that look like cars from the 1940s.
是啊，我都见过克莱斯勒出的那种车，那个款好像40年代的车，真的很cool。
Yeah, I like them, too. But in this case, I actually prefer real vintage cars. A retro new car just isn't the same as a real classic car.
你宁愿买几十年前的旧车？款式仿古嘅新车同旧车有咩唔同啊？系咪结构啊，还是材料唔同啊
？It's hard to explain, but sometimes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real thing.
着衫就要买旧款嘅新衫，揸车就要买真正嘅旧车。Larry， 你真系奇怪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ooey， 系形容嗰种湿立立但系又好有黏性嘅物体。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retro， 就是仿古或者复古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谜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